亲爱的主耶稣，今晚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也爱你的圣言，也爱圣经你的启示。主，为着你所有的说话感谢你，为着你写出来的话，所有你在写出的话里的说话，我们感谢你，我们凭着这些话而活。主，这是我们真实的需要，我们不可无你的话而活。今晚求你再对我们说话，主，你的话向我们揭示我们所看不见所不知道的事情，这些不在物质事物而在神圣奥秘范围里的事。主，然而我们却活在这个物质的范围里，虽然我们读这些话，主啊，这是我们难以领会的，我们难以认识的，甚至主啊，这是我们难以经历的。但是主，晚上我们来到你这里，主啊，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事呢？这是人眼睛所从未看见，耳朵所从未听见，人心所从未想过的事。主啊，哦，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作为实际的灵，我们要深入神深奥的事。主，求你在我们调和的灵里面把这些揭示给我们，主，我们求你做成这事。阿们。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到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那灵参透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若没有那灵向我们的启示，就好像我们要探用一个汤匙要探测海的深度一般。第一篇信息里，弟兄李龙辉弟兄向我们交通到这一个题目，是一个高峰，一座高山，是我们当爬上去的。我想最高的就是喜马拉雅山，但是我今晚告诉你，这不仅是个高峰，这是一个极广极深的海洋。你知道在这个海洋的深度比地最高处还深，如果你在这里你到海的深处，你比这个喜马拉雅山的高啊还要深，所以海的深比山高。那主在这里要向我们所做的，不是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经常我们听一篇信息的时候，看了一篇纲要说，哎，这并不新鲜呢，这些点都不新，不是新的。然而在这里有很有限一些新的点在其中，但是这一切都可能对我们成为是新的，因为在这里还有它的深度，那个深度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你同意我的话吗？当你看见这篇信息的篇题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就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分享这件事。如果我在这里讲到生机的连结、调和的灵与磨成基督的死，没有人会有兴趣，每个人就说，哎呀，又说这个了，我对这个都知道了，我听都听过了。我知道你全部听过了， 但是到什么样的深度是你领会到了呢？是到了什么样的深度你能够认识经历和体会到了呢？只有主才知道。如果我问你说，你到太平洋过没有？你说是的，我去过太平洋。你看见太平洋了吗？你说是的。你看到有多少这个大洋大得不得了？你进到太平洋里面了吗？是的，是进入了，深入了有多少？大概只是那一小部分。然后你这个太平洋，你下到多深之处呢？只下到十尺吗？我想在海里最深的36000英尺是在水平线之下的，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刚刚才去过。我在那个岛，就是在那里叫做马里亚纳海港，马里亚纳岛的海港，那里是这么深。所以你到主面前的时候，是需要寻求更深的，就是比你之前所认识所知道的更深，这是你已过所知所经历的更深的。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点，第二大点，第三中点，第一小点。这里是这么说的，神与人的连结乃是神灵与人灵二灵的连结。这二灵的连结乃是圣经中极深的奥秘，这就是在神话里马里亚纳海沟，也就是神与人的连结，这是这二灵的连结。此事如此熟而能详，然而我非常宝贝众圣徒的说话，但是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甚至在深言的时候，我们所说的都是同样的事，但是却是在不同的层次来说同样的话。人有人说话是在十尺，这个十尺之深的水是好的，但是当人进到极深处说到这个水的时候是有所不同的，是不是？这一篇信息的篇题，请记得我们在这个特会里所说的乃是要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我们在地位上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因为我们有身体的生命。但这一个周末我们乃是讲到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这个周末的纲要是有其特别的次序的。这纲要完全是根据于之前的两篇纲要，我盼望在你们在这特会里面可以看见，这是一层一层建造上去，直到达到一个目标。这篇信息乃是根据前两篇信息，这篇纲要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呢？乃是借着 活在生机的连结里，以及调和的灵里，你借着磨成基督的死。所以在这里讲到活在生机的连结里以及调和的灵里，乃至在纲要里面是摆在一起的。这一个是讲到生机的连结，一个是讲到灵，所以在这里就看见这两件事是如此紧密的有关联。其实这两者可被视为一个。那么这里讲到第三个大点，讲到借着磨成基督的死。或者你和我在写这篇纲要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这第三个点与头两个点摆在一起。我们来到第三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完全与头两个是完全是能够在一起的，是属于在一起的一个范围。你读的时候你就会进到，除非你有第三点，你就没有办法进到头两点里面。好，我们现在能够读这个纲要，好不好？请一起读第一大点。我们借着活在与基督生机的连结里，进入基督身体的实际里。许多人听过生机连结这个词，我相信最少像这么多人聚集的时候，有些人或许并不那么熟悉，但是许多人都已经熟悉这个词。当我们讲到生机的连结时，圣经并没有用这个词生机的连结。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参考的经节，你能够找到完全的这个字眼生机的连结，但是我却能够给你一些经节，你看见这个经节就只能称它为这是生机的连结。预备好了吗？请听，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到五节。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怎么称这个呢？一个人住在另外一个人里面，这第二个人也就住在第一个人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形容这个？我们只能用生机的连结来形容这个词。这里揭示了生机的连结，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这是一件奥秘的事，在物质的范围里，我们所活在的范围里，人并不是彼此相互内住的，在物质的范围里是不可能这样发生的。就算是可能，我能住在你里面，如果我在你里面，你又怎么能进到我的里面呢？在物质的范围里这件事没有办法发生，所以我们就很难领会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拣选了一些在物质范围里的事物，想要帮助我们能够领会懂得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连结，并且我们与主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一个关系的性质是如何。我们是朋友，是同伴，还是爱人？是的，我们对以上所说的都说我们是，但是在这里还有形容我们与基督之间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的一个形容，这是 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五节，十四章说到，十五章也就用葡萄树与枝子说到，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在这里看见葡萄树与枝子，我从来没有看见两个人能够互相内住在一起，但是我却看见枝子与葡萄树，这在物质的范围里你也看见这件事。这乃是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讲得很好，一个葡萄树不像任何其他的树一样，当它长的时候是很难辨别出什么是葡萄树，什么是枝子，它们是彼此内住。到底这个葡萄树结束在哪里，枝子从哪里开始，我不知道，就是一个调和的实体。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画？使徒约翰在圣灵的启示下所形容所描绘出的这一幅图画，在这里的重点就是这个生机的连结，不仅是在我和基督之间，也不仅是在你和基督之间。这个生机的连结乃是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这我们乃是不仅仅与基督这位头有生机的连结，我们同时也与在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有生机的连结。作为一个教训，我们很可能会领会，但是有否实际就很难说了。你可以说我在这里，我怎么可能有感觉有负担是与在相当遥远般的人有这样的感觉负担呢？有些地方我去过，有些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怎么可能有感觉和负担呢？是可能的，因为基督的身体的确就是这一个生机的连结，也是宇宙性的。如果我们真摸到了，我们就会领会到这是如何的真实，这实在是不容易的。我说过，这是一件身体的事。我们在哪里可以看见这件事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这里关键的词是在基督里，在与基督生机的连结里，我们就是一个身体。在与基督生机的连结之外，我们很可能徒有身体之名而无身体的实际。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到第一重点，神渴望与人建立的关系乃是他与人皆知在一起。你听过这个吗？神与人要皆知在一起。我盼望你在这里读神的话，特别是读过罗马书。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词皆知，神 要与人结识在一起，不是我们所发明的，因为这乃是神的启示，讲到神的渴望，盼望与人要有要建立的一个关系。我盼望在这个特会之外，你可能都不会听过这样的话，我的确在此之外也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但是这里说神渴望与人建立的关系，乃是他与人结识在一起，而在生机的连结里成为一。约翰举了葡萄树与枝子的例子来形容这个奥秘的连结。保罗在罗马书用另外一个例子，因为要懂得神与人怎么可能有这一种的关系，我懂得我与神有个客观的关系，神就是神，我就是我，我在这里敬拜神，我敬畏他，我甚至爱他，他留在天上，我留在这里。你看这样的领会是很容易的，但是这里所说的这种关系，说到我在神里面，他在我里面，并且我们就成为一个生机的实体，我真是不明白。我想很可能在对这个更近的关系很可能是婚姻，我的妻子在场，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一，我们的确是一，但是他还是他，我还是我，但是我们与主的一是比这更深的，比是在这个范围里所没有人没有看见过，所没有领会过的。所以保罗就必须要用另外一个在这个范围里的例子来帮助我们领会这是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是接枝吗？特别我们有些人没有去过农场，没有看见过接枝的，我跟你说，我活在华盛顿州，美国华盛顿州，那里产许多的苹果，苹果，这个农夫啊，农夫他们不断的用一种的苹果接枝到另外一种的苹果上来，产生出那个完美的那颗完美的苹果。你如果到这个商店里，商场看见有四五种。其实有700种苹果的种类，因为他们总是在这里接着接枝，用这个苹果跟那个苹果接在一起，来在这里一个更可口，更脆，更有汁，更酸一点的，这个各样口味的，他们要接枝出来。所以我们多少知道什么是接枝，在接枝的事上，你不会把一颗香蕉树跟凤梨树这个接枝在一起，这两种是不同类的，所以要这生机的连结能够接枝在一起，这两件事是必须非常相类似的，不需要是完全一样，却是同类的，必须是同类的。所以经常呢在接枝上乃是同一个种类的两个不同的品种能够结合在一起，那这就形容出我们与神在生机连结里的一种关系。这里首先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哎，你听很可能让你惊讶，第一件，这说出我们与神很类似，神 不能与天使接触在一起，天使与神不够亲近，不够类似，不够。你知道天，我们以为天使比我更像神呢，其实不是的。天使仅仅就是灵，他们没有神的形象，也没有神的样式。其实天使啊，并不那么像神。你如果要看神看起来像什么，照照镜子就是了。我们为什么能够与神连接在一起呢？乃是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我们与他非常的类似。当神创造动物的时候，他说他这个创造动物是各从其类，所以他创造狗的时候就有狗类，他创造这个牛就是有就那种的牲畜类哈。当他造人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说这是人类，他没有这么说，对不对？他说让我们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是谁的样式啊？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造人，是按着谁？那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所以人其实不是人类，乃是神类。如果人不是神类，就不可能把神与人接织在一起，这个生机的连结就不可能发生。这样子会不会让你拔高对人的看见呢？对人的认知呢？人是尊贵的，人是有尊荣的，人是有价值的。你知道在这个时代使我最受困惑的就是，好像啊，人的价值被否定了，被贬低到比动物还低。我在学校里说到，人就仅仅是一个哺乳类。我要告诉教授说，你是畜类，我是人的。你是哺乳类，我是人类。我其中一个教授告诉我说，其实海豚比人更聪明。我说我是的，我知道我海豚比你更有智慧。人是最高的，比人再更高的就是神自己，唯一更高的就是神自己。所以只有人才能够与神有这一种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信息。人的尊贵，人的尊荣耀，人的尊荣，人的价值在与神的关系上是如此啊，是如此的高。我们在圣经里在哪里可以看见这个观念呢？第一小点说到，神渴望神圣的生命与人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而成为一个生命。这个一乃是一个生机的连接，就是在生命上的连结，也就是接知的生命。罗马书乃是一本揭示接知这件事的一卷书。在罗马书里有两个地方讲到接知，罗马书6:3-5和罗马书11:17-24节。我要稍微说一下这两处的经节。我要把罗马书6:3- 五节，岂不知我们这进入基督耶稣的人是进入他的死吗？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进入死与他一同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鲜中生活行动，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好，我要读一处的注解给你们听，来解释这件事，然后之后我再多说一点。这里第五节所说的一起生长，也就是指到生长大，在这里发生，就是使一方有份于另外一方的生命与特征，在与基督的连结里，无论基督所经历的都成为我们的，现今都成为我们的历史，他的死与复活现今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已经在生机上与他连结，这就是接枝，这接枝能成就五件美妙的事。第一，排除我们一切消极的元素；第二，使我们身上神所造的功能得以复活；第三，拔高我们的功能；第四，充实我们的功能，神所创造我们的功能；第五，他浸透我们全人以变化我们。这是罗马六章五节第二个注解。在接枝这件事上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你把两种东西接枝在一起，那个较高等的这一面总是拔高那较次等的那一方，这次等的并不把高等的拉下来。这里讲到，所以一颗贫穷的树是因着接枝啊，箭木接在真树上面，小则变大，苦变甜。当我们被接枝在基督身上，不要担心我们会使基督减少，乃是基督要把你拔高。所以受尽是一个奥秘，在肉身里所发生的，乃是借着这个我们灵的重生，并且就把人浸到水里。当人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总是喊着哈利路亚，好像外表看一个人浸到水里，一个人又从水里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在肉身的范围，这是所发生的事，但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有一些其他的事发生了，是你所看不见的。其实这比你所看见的更为真实，所以在神圣奥秘范围里所发生的事，乃是一个枝子被接枝到神里面。你说，哎，我没看见这件事发生啊。是的，你没看见，因为在这里是人所看不见的，却是实际。我们经历这样受尽的人，就能够见证这是真实，再真实不过了。我非常喜欢这个点。保罗说，受尽乃是增长。你有这样的领会，当你把一个人你替他施浸的时候，那是借着受浸， 他们就在生命里与他联合生长。我能够简单的做见证，在我一生之中，我永远办法没有忘记我受浸的那一天，我的受浸是这样的。我受浸之后，我的一生从我受浸那一天开始就永远改变了。我对主的享受在那个之后就拔高了。回头看，我要说我在主里的增长就大大的往前了。我们都应该能够为受浸做这见证。我们在替人施浸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认识，这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仪式，不是一个宗教的实行，这并不是在这里要加入教会的一个仪式，不是的。受浸乃是把一个人浸到这个生机的连结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领会？当人受浸，我们是把人肉身浸到水里，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把它浸到一个人位的里面。这就是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我盼望我能够看见这件事，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看见来认识受浸。不要把替人施浸看作甚至降低到一个形式上，甚至这不仅是一个受浸跟替人施浸的一个，在接受人施浸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领会，但是我盼望借着我们与这个人的交通能够让他有认识，但是最少替人施浸的这个人应当知道也操练信心的灵。我不仅仅是把这个人浸到水里，我其实乃是把这个人浸到基督里，同时我们也是把这人浸到基督的死里，并且同时也把人浸到基督的复活里，同时我们也是把人浸到基督的身体里面。当我们在这里祷告替人施浸的时候，我们能说主啊，把我们的保罗弟兄让他浸到水里，给他有受浸的实际，主啊，把他受浸到三一神里面，使他与三一神有生机的连接，把他摆到基督的浸到基督的死里，浸到基督的复活里，浸到基督的身体里。我愿意到一处的这个受浸的聚会能听这样的祷告，因为在这里，在那里实际上所发生的就是以上所说的。保罗用了一个介系词进入，我们乃是受浸进入基督里，我们乃是受浸进入他的死里。有一些圣经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翻得不准确，说我们乃是受浸到基督里。其实呢，新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相信基督，我们乃是信入基督。我们的信心其实把我们带到与基督一个生机的连结里，然后这一个连结其实也是终局完成于我们的受浸。所以我们信入基督，然后我们就进入基督里。所以这两个进入和信入，这两个入哈，入就是我们与基督有一个美妙奇妙的关系，这一种生机的连结是难以描述的。 当我们在这里形容他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例子才能说得清楚。我还记得我想向我们的家人解释我受浸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说什么，你怎么说呢？我与神有生机的连结，基督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他就可能把你关入疯人院，几乎是很几乎很难不可能形容这件事。好，我们来到罗马书十一章，我在这里请你们读罗马书十一章的经节，对我们来讲并不那么熟悉这一段经节，第十七节开始。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份于橄榄根的肥枝。十八节，你就不可向那些枝子夸口，纵然夸口也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这样你要说，那些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去。不错，他们因着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呢因着信所以站立得住。你不可心思高傲，倒要惧怕，因为神若不吝惜本来的枝子，也必不吝惜你。你看神的恩慈和严厉，对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对你却是神的恩慈。只要你常留在他的恩慈中，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常留于不幸中，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第十二十四节，你是从那天然的橄榄树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何况这些天然的枝子，岂不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榄树上吗？我不要花时间来解释这些话的意思，我只愿意这么说。接枝接上去啊，这个词呢，接枝已经在罗马书这一段用了六次。在这里所形容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天然的枝子，我们不是天然的枝子。他们被暂时这个除去、剪去、折下来，我们也是因着他们被折去，但是我们因着神的恩慈被接上去了。所以当我们讲到，不管是讲到以色列，或者是讲到神的召会，神要与我们之间所要得受的关系，就是这一个生机的关系。好，我们是不是这个领会的多一点？请记得在这里说，这一个两种种类必须是非常的接近才能够得以接知。我们回到神创造人这件事，人要在神的形象里被造，就说出神内在的属性以及人的美德是彼此相呼应的。人要有神的形象，就是外在的形状，就是大部分时间神是看不见的、无形的，但是他显出来的时候就像你我一样， 有些时候人甚至不认识他。在创世纪十八章，神来了，亚伯拉罕看到他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外在的形状也与神类似，但更重要的就是神造了人里面内在的美德，乃是与神他内在的属性是相符合的、相配的。你想象得到吗？神有这么多的丰富、无限无量的属性，他为人造了这样的人的属性，能够与他匹配，虽然不同，但是却能相匹配。最好的这个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手套与手之间的那个关系。我手中没有手套，但是我有一个手，一只手。你看见一个像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毫无疑问的，你就会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任何像这我手一样的那个形状的东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它必须要被造来盛装人的手，必须是这样。这就是人，人不是手，人是手套，但是与手是相配的。举个例子，神有主要的四个主要的属性，当然它属性有的很多，但神四个主要的属性，你知道，好像四个主要的颜色，这个四个主要的神的属性就是爱、光、圣、义。就像在手套里的四只手指一样，那这个大拇指就是神，神在他的神性里，我们有爱、光、圣、义在这里。所以人有爱吗？是的，人有爱，但是我们的爱是一个手套的爱，不是手所有的这个爱，而是手套的爱，是有一种爱的形象，却没有神那是神圣属性是爱的本质和内容，但是却人那个、爱却是与神的爱相配。如果你和我作为手套，愿意向手敞开，猜猜有什么事会发生？那些神圣的属性就要进来，进到人的美德里，使我们得丰富、被拔高、得加强，成为真实永存的。我们都知道人的爱，人的爱主要的特性，除了他人是自私之外，是短暂的。我很可能爱一个人爱点时候，但是这里有一种说法说到，就是熟因熟悉而失良失礼，爱就产生恨。哎呀，那是真正的爱吗？那不是真正的爱。手需要进到手套里，神圣的属性、爱的属性需要进到人的美德里面，使他得拔高、得丰富。一面在这里了结在人性之爱里堕落的元素，要知道在人神圣的元素的爱里是没有堕落的因素，但是很不幸的在人的天然的这个爱里面，不仅有没有神圣的属性，而是天然的堕落的这些元素。我们爱因为我们希望有回报，我们爱因为有些事能够为着我的那一部分需要被 定时，所以在这里应该留下来的乃是神所创造的那一个属性能够在其中。所以撒旦所败坏的那一部分被抹杀，被埋葬，这就是受浸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保罗说到，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复活的时候，留在坟墓里的乃是撒旦所败坏的那一部分，堕落的那一部分，在复活里所产生的那一部分，乃是神所创造的那一部分。这是不是太好了？所以现在我被受浸之后，所有的那一些掺杂在我爱里的掺杂就留在坟墓里，我就能够成为一个器皿来盛装这个神圣的属性。好，我们来看到第二小点，信入基督乃是把这神圣的生命接受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在神圣的生命里与他有生机的连结。我们乃是信入他，信入他就使我们进到与他生机的连结里面，住在他里面就是留在生机的连结里。第二终点，罗马十二章从生机的连结，从连结的生命这个角度论到身体，这是生命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不仅与基督连结在一起，也与基督所有的肢体连结在一起。我提过了，我们从哪一个角度可以看见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生机的连结呢？那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仅与基督有生机的连结，并且彼此也有连结在一起。这个生机的连结是在基督里，在基督之外就没有这样的关系。特别我们在这里，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有这样一个关系。第一小点，基督徒生活的焦点中心乃是身体，这就是神启示的最高点，也是神一直做工的终极项目。当我们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不能讲得太快，我们需要问自己，身体应当是基督徒生活的焦点与中心。这个点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应该停下来问自己这个问题，说身体是不是我基督徒生活的焦点与中心呢？若不是，我在这里是若有所失，甚至我可能错过了神的心意，我也可能错失了神在我里面工作的目的。我不愿意错过这个点，所以我们最好在这个点上有祷告说，主啊，求你使基督的身体成为我基督徒生活的焦点与中心。第二小点，我们在基督里乃是一个身体，与基督有生机的连结。这个在基督里的词总还是在生机上与基督是一的这个事实。在基督里这个词新约里出现过许多次，我没有数过，但是你或许可以数过，但是在许多地方都提到在基督里这个词。每当你看见在基督里这个词的时候，就 还是到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一个生机的连结，这生机的连结使我们在身体里与基督是一，也与他身体上所有其他的肢体是一。这身体不是一个组织或社团，乃完全是一个生机体，是我们和基督在生命里的连结所产生的。我们能够背得灵前六章十七节吗？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里是说到联合这件事，就是当我们信入基督，那么受浸进入基督的时候，我们那是与主联合，好像结婚的时候，你还是与另外一个人连结成为一体。当我们信而受浸的时候，我们那是与主联合，便与主成为一灵了。这是何等奥秘！当枝子与树连结，这里有个连结的点，那个一个枝子的那一部分是连于这棵树，这个其他枝子的另外一部分是在这外面，但是整个枝子也因着这个接触就成为这整棵树的一部分了。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我们不应该领会这仅仅是我们的灵是已经连于主了。我是的，我们的灵是连于主，但是在这里这两者之间有何关联呢？那就是我们的灵，请听，整个三部分的人，身体、魂与灵，整个三部分的人带着你的人位都已经与主联合了。这就是我们需要领会这一处的经节。这是属灵的实际，我们在这个特会里说到许多关于什么是实际，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为什么在一的事上在教会中常有问题，乃是因着我们离开了这个连结。这是在经历上说的，是的，我们已经与所有的肢体有生机的连结，也与基督这个头有连结，与身体也有连结。你知道我人的肉身以及他的肢体都没从来不会这个有一的这个挣扎，因为我的肢体不会彼此争吵彼此争战，因为他们乃是活在这个生机的连结里，他们从来不会从生机的连结里出来。但是你和我呢，我们虽然知道什么是生机的连结，但是却没有多少活在生机的连结里。那什么能够暴露我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不那么活在生机的连结里面，就是说是我们有问题，我们不能够彼此配搭，我们不能彼此祷告。我们来在一起做事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件事，好像排椅子，我们就争论，我不喜欢有安排，我要排个圆圈。那我就说，你们知道圣经吗？耶路撒冷是一个立方体，四方的，然后呢有人就问，哎，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那问题是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这个生机的连结里，我们都是在这个生机的连结之外，想要啊成为一，这是永远没有办法发生。我们很可能是一种人的一种合作，但是却没有基督身体的一。 在基督的身体里，正确的生机乃是我们必须生机的连于基督。这句话说，要活在身体的实际里，就必须在生机的连接里。这个点是很大的一点，讲到生机这一期，在基督的身体里正确的生机，就等于我们生机的连于基督。换句话说，你如果要在实际里活在基督的身体的实际里，你就必须要活在生机的连接里。同样的，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生机的连接，在经历上来说，你就已经离开了身体，在他这个实际里离开了身体。当然就在地位上你还是在这个身体里，但是在经历上你却不是在实际里，也不是在实际里，也只不是在具体的实行里。这是何等的一个这个羞耻哈！我们要留在这个生机的身体里，才能活在这个身体的实际里，盼望这件事借着生命的连接成为我们的实际。好，第二大点，我们借着活在这是第 A 小点，这身体呢是因着生机的连接与基督而维系在一起的。 B 小点，这生机的实际呢是停留在与基督生机的连接里。我很喜欢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对这句话很有印象，这里说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与基督生机的连接之外啊，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个要不是有连接就没有办法过的生活，你要不是连接你就完全不能，你要在基督生机的连接之外你什么都没有，不是连接就是没有，不是有所有你就不是有就是完全，不是有就要不然就是完全没有。我知道我要什么，说我要替你答，你要所有都要有吗？你要不然你就没有，要不然就完全没有。所以在这里呢，你要有的话就必须在主在基督里。在这里下面我们就要讲到怎么能够留在这个连接里，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件事必须在摆在一起。生机的连接必须是什么？在调和的灵里的，因为我们的灵乃是今天这个生机连接的应用，还不仅是我们人灵的功用的一部分，乃是这个调和的灵，这个神圣的灵在我们调和的灵里来与我们成为一灵。这是什么？这就是生机的连结，这就是生机连结的实际。如果我们在这里说我与主有一个生机的连结，这里到底在哪里呢？我怎么经历这件事？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事？这就必须继续往前来告诉我说，弟兄，这个生机的连接啊，是在你的灵里，其实也就是你调和的灵了。当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那就是说出我们是在生机的连接里。当我们不在这个我们调和的灵里，这就是说我们就从这个连接里出来了。这里所提到的经节，罗马八章四节，林前六章十七节，都是提到灵这个词。新约里，在新约的原文希腊文并是没有这个大写小写之分，乃是在于翻译者决定灵这个词 是大写的灵还是小写的灵。如果是大写的灵，是指到神的灵；如果是小写的灵，就是指到人的灵。哦，所以你知道翻译圣经不仅仅是认识这个语言而已，你可以对语言非常熟悉却翻得错，你不要必须认识属灵的实际。所以你如果看我们的恢复本圣经，你就看见在两处这里的经节都是讲到小写的灵，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神圣的灵，乃是指到人的灵。是这里讲到是一个调和的灵，是神圣的灵与人的灵的调和。你说在希腊文哪里有这么说呢？虽然不是在这里，却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但是在基督身体的实际的这个经历里，在这里你就能够领会这个点。好，我们在这里讲到调和的灵是什么意思，我们从这个词调和是从哪里而来的呢？那这也就是一个圣经的词，这并不是我们所发明的一个词，乃是在利未记第二章第四节讲到数据啊，这所以在这里讲到数据，讲到基督在他的人性里的一个预表，他乃是神人。在数据的时候，他是细面的调油，所以细面表征他柔细完美的人性，油就表征他神圣的性情，这二者调和在一起，在一个人位里被调和在一起了。哦，你知道从亚当的被造经过4000年，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有这两种性情，直到这一位来到了，他是一个新的种类，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在地上，他乃是神人。所以当我们讲到调和的灵的时候，我们乃是说到神圣的灵和人的灵连结在一起，并且在这里被加在一起，却不产生第三个东西。所以他们两者加在一起的时候，仍然是可以分辨出来。从维氏大字典里面，这个英文这个词，这个调和是什么意思？是把一件事情一个事情调和，调在一起，加在一起。特别是在其中原先的元素，在这组合里却仍然被分辨得出来。我知道这里说的稍微是一种比较技术性的讲法，但是就着我们的领会来说，当神和人调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产生一个很奇怪的怪物啊，我们所产生的是一个神人。虽然是在这个组合里面，你可以看见神，你也看见人，但是却是神与人，也是人与神在一起。这是不是你在教会生活里所看见的呢？这就是我在这里所看见的。我在这里看见了许多的神也人，你们不是一些怪物，而是完全看起来跟别人的人一样，但是却人有神在其中。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在这里调和的意思。就好像我把茶放在这个水里，水和茶会被调在一起，水还是水，茶还是茶，但当我喝的时候，这个喝茶的时候喝到水，我喝茶的时候也喝到水，这就是喝茶水，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 当民主调和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失去了，我们就不见了，我们就停止不存在了，我们没有被取代，我们也在这里不是替换的生命。这里说到我们被钉死，这并不是说我就不再存在了，我们被钉死的时候也在这里复活了，我们仍然在这里，在我们死与复活之后，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就与他一同生活。第一重点，神独一的定旨乃是要将他自己我们调和好，使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性情和内容，我们成为他的彰显。神独一的目的，我要读这个小册子，神基督的四个主要步骤，我说不出来，我必须读给你们听。圣经给我们看见，从已过的永远，神设计了，照着他的美意设定了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神的定旨就是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彰显他的自己，那要耶稣基督借着一般人得着彰显。这就是这一位隐藏看不见的神如何得着彰显，同时基督也就因此得荣耀。基督应当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成为第一的第一位。所以这就是完全在于基督能不能被构成到一般人里面，做他们一切的一切。所以这一般人那是与神在基督里的生命完全所相调，也就成为基督活的身体。这就是所有圣经的中心点。这实在是一段宝贝的话。第二重点，基督的身体乃是神人，基督的扩大就是神与人调和者的扩大。我没有时间来进到路加福音第一章，我鼓励你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把它跟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20节摆在一起来看，你就会认识那个在玛利亚腹中所怀孕的那一个孩子，在他是从神圣的数值所来的，不是从玛利亚，而是从圣灵来的。同时这里还有一个人的数值，那是从借着玛利亚得的人的性情。所以当他在这里承孕的时候，在他从玛利亚出生之前，这一个新的种类，人的种类就产生出来了。那这个是什么呢？乃是神与人的调和。在这里乃是讲到圣灵与人同理，这个人性所得的人性的调和，而产生一个神人。这一个就是神与人的调和，也就成为这个人的扩大和复制，就是基督的身体。为什么基督需要一个身体呢？基督自己难道就不够了吗？在他自己里面，基督是完全的，但是其实他却不是完整的。他在他所事的里面是完整的，但是在他所要做的时候，他还没有完整的。他不愿意只是停留在一个单独的基督，他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基督，那就是基督与他的身体做他的丰满和彰显。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身体。好，第一小点，我们需要从神与人调和的观点领会基督的身体。在这里我们讲到从神人调和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基督的身体乃是这一个神与人的调和。正如这一个单个的基督他是神与人的调和一样，团体的基督也就是神人的调和。所以这 简单的来说，这就是这个个人基督个人那一位的繁的复制 和扩大。第二，我们在福音书里，神与人调和产生元首，在使徒行传里，神与人调和的扩大产生基督的身体。所以头乃是三一神与用以他的生命性情和神格与在这个主耶稣这个身上的一个调和，所以他是元首，他是头，他是三一神人。他不仅是神人，他乃是这位独一的三一神人。因为所以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新幽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到，因此他是头，他不仅有神的生命性情，甚至还有他有神的神格。但是基督的身体呢，也是一个调和身体呢，是你和我与那个神人的调和。所以整个基督身体这个实体是什么呢？也就是一个调和，头是一个调和，身体是一个调和，整个是整个摆在一起就是一个调和。第三小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将他自己与蒙他所拣选的人在他们人性里调和，这调和就是基督身体真正的一。我能够再说一次吗？如果我们要留在这个调和里，我们在一的事上就没有问题了。上主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里我们所应该在身体里有的一，就应该有一的这个榜样，也就是这个一在神圣的三一里所存在的。父子灵有一种的一，就是这个基督身体之一的模型。所以在父子灵有什么样的一呢？真难形容。这是一个互相内住的一，父在子里，子也在父里，父与子在灵里，灵是在子里也在父里。所以你想他们要挣扎要成为一吗？我想我在这里所讲的从来在神格里从来没有一个争辩过，他从来没有吵过。我想他们父与子之间的意见从来没有不同不合，父子灵完全没有不一，因为他们的一乃是一个调和的一。如果我们要有三一神所有的那个一，我们就必须在这个调和的里面。第四小点，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一般让神与他们调和，并且他们与神调和的人。你看见过这个教会的定义吗？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一般什么让神与他们调和的人。所以这里关键的词就是让这个字，让在神那一面没有问题，他非常愿意渴慕极其愿意持续不断的已经预备好了要与我们调和，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愿不愿意让这件事发生呢？其实控制这个关键是我们的拣选，我们选或不选是关键所在。你愿意做这个选择吗？主啊，我拣选你，我拣选要与你调和，主啊，拣选在我的思想上与你调和，我拣选在我的感觉上与你调和，主，我拣选我在我日常的决定里是一，我不愿意在你这个调和之外生活。主啊，你今天必须与我调和， 你说你要与我调和，主，你必须做成这事。你想想这样的祷告，主会答应吗？你只要求他迫切所要做的，他会说不吗？让我们来这样的学习祷告。这里有另外一个定义，什么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弟兄姐妹，基督身体的实际是一种生活，就是一种的生活。是哪一种的生活啊？就是一般神人借着人性调神性，神性调人性，而与神连结调和并构成在一起的生活。第三重点，基督的身体绝对是在调和之灵里的事，因此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乃是活在调和的灵里。弟兄姊妹，目标就是我们在这里也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在基督生活里有一个观念，我们在这里啊，只是好像这个电车一样，在这里充电充电一下啊，电力车充充电，出去跑跑，电用完后再回来充电，再充电。基督生活你这么吃过吗？我必须告诉你说，其实在这里是没有电池的，根本电池都没有，没有蓄电池。在这里唯有所有的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电流，就三一神永流的这个流在你调和的灵里。如果你把它打开，开关打开了，那流就一开，一切都在了，一切都有。如果把它关了，你从拥有一切成为立刻 一无所有。这个房间在一秒钟之内就很可能从光明到黑暗，只要把开关关掉。如果一关就黑暗，但是一打开一秒钟之后就有这个光，有光了。所以在这里是一个流，是有个传输在这里，我们必须留在这一个流里。神与人的连结乃是神灵与人灵二灵的连结，这二灵的连结乃是圣灵中极深的奥秘。阿们。神经论的中心点乃是调和的灵，就是神灵与人灵的调和。神所要完成或神所要做或完成的一切都与这个中心点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这卷书里向我们启示主基督的身体，也启示到灵，这个调和的灵是在以弗所的每一章里都提到了。因着每一章都提到，这就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是调和的灵乃是要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的关键呢？所以这里的经节都在这里。好，好，第三小点，灵前六章十七节所含示的意义是奇妙而深广。在这里讲到与主成为一灵，有个含示，就含示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与他生机的调和相调在一起，在生命里成为医疗。我们与基督乃是一个奇妙的活的实体，在我们里面神灵与人灵相调为一，使我们过一种是神又人是人又神的神人生活。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好，第三大点，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磨成基督之使，团体的生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能够定义这件事，磨成基督的使呢？ 我要说这里有三个主要的点，我盼望你能够把这三个点写下来。第一点就是绝对完全绝对否认自己，背十字架。第二点，总是在这里要定死天然的人。第三，要致死你天生的个性。当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个讲到磨成基督的死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三件事。我们这三件事是在哪里找到的？我们乃是在耶稣人性的生活里找到这三件事，在他人地上人性的生活里，他完全绝对的否认自己，并且背十字架，这是他每一天所过的生活。在他的人生里，他总是定死他天然的人和生命。第三，他也总是致死他天生的个性，就从人天然的生命所生的那一个天然的个性。磨成基督的死，就是以基督的死作为模子，这就是说出他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榜样。第一小点说到基督的死的模子，是指基督不断的将他为人的生活致死，使他得以平复的生命，活着的经历，这就是他做成的，这就是他人生的一个描绘。在这里我从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有一个很好引用的一段话，第三十八页那里说到，这里有一个完全的人，他有一个丰富的这个情感，清楚的逻辑，清明的心思，四千年以来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人，他乃是一个智慧聪明的人，慈爱，并且完完全全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尊贵的人。这个人是超乎众人之上的人，这个人总是在这里凭着他的意志拣选神，并且完全与父调和，与神调和，榜样就在这里。他总是在这里拣选与神完全调和，所以他的成肉体乃是神与人的调和，他在地上的生活乃是人与神的调和。所以他有一个情感爱神，一个心思顾到神的权益意志，站在神这一面拣选神，并且渴望神。这个可爱的人总是把自己摆在神里面，这是一个主耶稣为人的生活。主耶稣为人的生活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和模型，我们应该就是成为这大量的复制，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应当磨成基督之死，就是自然是借着我们天天向我们个人死而活神的生命。我们要在基督圣灵的实际里，就需要借着十字架磨成基督的死。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的话，这里我们就讲到磨成，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这就是保罗所经历的。第一小点，十字架基督的死是我们过基督的生活之路的中心与普及，以及完成神的定旨。在我们的经历中，与基督同过生活的转捩点乃是十字架。我们既是基督的继续，我们该每天过定十字架的生活。我们每一天怎么可能过定十字架的生活呢？主如何的行，我们也如何行。那就是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来否认己，这不是两件事，这乃是一件事。所以我们灵的操练 也就是我们对己的否认，我们对己的否认也就是灵的操练。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就摸到调和的灵，其中有基督所有的丰富。当我们否认己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天然的生命摆在一边，就是放在那个坟墓里，这就是天然的己生命所属的地方，那就是磨成基督的死。第三重点，这样向自己死并向神活的生活呢，是为着为使基督第一位神人成形在他许多的肢体，就是许多神人里面，为着建造他生机的身体。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点，第四终点，我们必须是过定十字架生活的人，一直以基督的死做我们生活的模子，借着这样团体的生活，我们才有基督身体的实际。所以什么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被成全之团体神的生活，他们住在一个生机与基督身体的连结的生活，他们持续不断的活在调和的灵里，而不断的否认他们的自己，操练他们的灵，被磨成基督的死。好，我们好不好与坐在旁边的祷告一分钟，然后会有圣言。